以下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星汇网立场无关。
好啦，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来这个礼拜的 War Machine， 我依然是各位的节目主持人 Skylet。咁一如以往啦，未正式入题之前呢，我哋嚟分享一下一啲今个礼拜热烘烘嘅军武小新闻先。嗱，我哋首先可以入图一先啦。嗱，呢排炒得最兴嘅，当然依然是卡尔文森号啦。大家就算平时冇乜点留意军武新闻嘅，就算睇大台新闻都会有佢嘅报道噶啦。嗱，我而家同大家分享一啲其实大台冇讲嘢啊。好啦，嗱，新发射讲。出咗啲新闻稿，讲到明喺4月21日啊，卡尔文森号仲喺呢个印尼附近海域做紧呢个例行集训嘅时候咧，就有一架途中嘅战斗机，嗱呢架系 F-18 大黄蜂战斗机，系啦，就因为机件故障啊而堕海嘅，好彩驾驶员咧就及时弹射逃生咗，咁就俾附近一架呢救援直升机救起嘅。嗱，我哋可以睇图二啊，啊图二嘅就系同。救翻起呢个驾驶员同款嘅救援直升机系啦，佢嘅型号系 MH-60S 系啦。咁呢架呢啲咁嘅救援直升机咧，通常都会同样地配备喺埋架航空母舰上面进行一啲救援工作嘅。嗱，航空母舰唔系净系配备战斗机噶，除咗战斗机之外咧，仲有好似呢类型嘅救援直升机啦、反潜直升机啦，或者一啲大家见到一架飞机但系背脊有成大个镬嘅嗰啲咧，嗰啲通常系侦察机或者电子战机嚟嘅。咁另外啊，大台都有讲过啦，其实日本係派咗一队舰队同呢个卡尔文森号进行联合练习嘅。嗱，呢个稍微有啲夸大咗啦，其实呢个所谓嘅日本舰队呢，係啦，只不过係一两架，又唔係只不过嘅，其实只係两架嘅护航舰嚟嘅啫，一架係神盾级护卫舰祝病号，另外一架呢就係通常护卫舰五月雨号。咁呢两架舰呢嘅母港呢就係喺长期嘅座势堡港嘅。咁佢哋当时呢就之前出咗港啦，就喺菲律宾海域附近呢同呢个卡尔文森号进行呢个联合演习嘅。咁佢所谓嘅联合演习啲咩嘅，当然就唔会话俾你听啦。咁一贯官方解释嘅都係一啲操作舰艇啊、防卫啊、互相嘅演习嚟嘅啫。嗱，咁另外喺4月25日呢，大台亦同時間亦都有講嘅，有一架俄號俄級嘅核潛艇咧，就入咗呢個釜山。嗱，咁咧，但係咧，佢所形容咧呢架俄號俄級嘅核潛艇咧，就係導就係呢個巡航導彈艦同埋呢個彈道導彈艦嚟噶。咁但係咧，其實咧呢架墨西根號咧喺出港之前咧已經被改裝成為呢個咧呢個巡航導彈艦嚟噶啦。咁換言之咧，佢就冇帶備呢個彈道導彈嘅。嗱，咁巡航導彈同彈道導彈有咩分別呢？嗱，我哋揾一集可以講啊。但係呢架墨西根號都唔少嘢噶，佢單艦就已經帶咗154支呢個戰斧級嘅巡航導彈噶啦。咁所以其實局勢發展會點呢？咁啊，大家拭目以待啦。好啦，咁嚟到呢度，我哋正式入題咯。嗱，咁今之前就講過槍啦，亦都講過炮炸彈啦。咁今日大家傾入嚟會見到，咦，講一粒引信喎。咁其實引信係咩嘢嚟嘅咧？嗱，我哋可以睇一睇圖三先。嗱，其實坊間都有一個講法嘅，就係終結二次大戰嘅。當然大家知道啦，就係兩粒原子彈啦。咁但係其實掉原子彈之前咧，有乜嘢武器其實摧毀到當時日本咁拼死保衛本土嘅決心咧，同埋佢哋咁出名嘅軍國主義咧，其實就係今日嘅 topic。今日嘅 topic 就係我哋講緊呢粒 VT Fuse 啦。嗱，咁首先講下 VT Fuse 有幾犀利之前咧，就講下其實引信係咩嚟嘅先啦。嗱，大家見到呢粒尖不甩嘅，係啦，同炮彈尖釘形狀好似嘅，係啦，其實就係一粒引信嚟㗎啦。咁顧名思義，引信得一個目的，亦得一個工作嘅啫，就係點燃粒炮彈，令佢爆炸，造成殺傷力。咁但係其實呢粒炮彈到底點解需要裝呢一粒 VT 嘅引信呢？嗱，我哋可以將時間拉翻去一次大戰嘅時候。咁點解呢？因為一次大戰嘅時候啊，其實飛機就開始被正式軍用化啦。嗱，我哋可以去圖3A啊。嗱，呢啲就係一戰大戰當時 最主流的戰鬥機，大家看到有三隻翼的，亦都有兩隻翼的，不同國家不同制式不要緊，這架呢其實就是一次大戰相當出名的一個 Ace Pilot 的 座機，當然這架是復修機，當時是沒有彩色相的。這個人是哪位呢？這個人的外號叫做紅色藍雀，是當時德國的一個非常出名的 Ace Pilot，但是他的死亦都正正了暴露了一次大战的战机的一个严重的缺点，就是什么？飞行速度不快，飞行高度亦都不高。那他是怎么死的呢？其实他就是在地上面被当时英属加拿大的步兵以手提的轻武器的步枪向天扫射的时候而将他击落的。那当然了，德国官方的讲法就是他被击中的时候降落的时候坠机死的。那英国的讲法当然就将功劳归在自己了，说是我打落去的。那这个其实都是战争史上面其中一个原案来的，我们有机会可以跟大家探讨一下。好了，那讲回过了一次大战之后呢，去到二次大战呢，飞机已经不再是这样，是啦，有几对翼，又飞得不高又飞得慢了。二次大战的战机相对在一次大战的战机已经坚硬，而且高度不论高度定速度都已经有所提升的了。当时单兵的手提武器已经不足以击落这些飞机了，飞过你都打它不到了，快到这样。当时的防空武器就演进成什么呢？我们可以去看看图四。这支是啦，大家看到很大支炮啦，这支已经不是单兵手提用得到的啦，你看到一个士兵坐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比例啦。这些呢必须要搭载在一些载具，好像战车底盘啊、吉普车底盘啊，或者甚至我们今天主要探讨的摆在战舰上面的。这支叫什么呢？这支呢其实就是40毫米四联装的防空炮，它有个很好笑的花名的，这支东西就叫做芝加哥钢琴。是啦，咁到底係點嘅呢？我哋揾一集再同大家探討下啦，因為篇幅所限，今日就唔詳細講啦。嗱，當時嘅防空武器呢，主要都係要呢類咁大型嘅炮先至能夠將當時二次大戰嘅戰機打落嚟嘅。嗱，呢支已經係直徑40mm 嘅炮嚟㗎啦，係啦，要去到咁大先至能夠被當時稱之為防空武器㗎。嗱，咁當然要大嘅比佢有更大啦。嗱，我哋睇下圖五啊。嗱，圖五呢支就是当时德国最出名的防空炮了。这支呢其实就是不是已经可以摆在舰上用的了。这支呢大家看到了，要坐晒地用的。这支为什么这么出名呢？这支就是德国当时二战最著名的防空炮，88毫米防空炮。是啦，在北非隆美尔将它用到出神入化的。这支我们找一集一定要讲一下，是非常之有趣的。当时德国的主力防空炮就是88毫米，而美国的当时防空炮就90毫米，俄国甚至去到128毫米。大家可以看到，跟头先图四比，那个40毫米炮其实是有几倍以上的 size 来增幅的。为什么？就是因为当时的引信是非常不可靠的。为什么不可靠呢？我们去看看图六。大家看头盔已经知道它了，是德国士兵来的了。当时未有 VT 引信之前呢，最主要是用什么引信呢？就主要有两种的。第一种最简单的触发式引信。什么叫触发式引信？很简单，我粒炮打上个天道，打得中个目标，未必是战机的，有时候可能我来打车或者打崩卡的，打得中个目标撞到埋去，我就会爆了。大家幻想一下，你在地下打车或者在地下打崩卡，当然易打啦，牛龟那么慢，一是牛乸那么大狗。但是打飞机就不同了，飞机去到上天，你在地下望埋去芝麻那么细粒，如果你用触发式引信，基本上都是不用旨意打中的了。所以其实当时防空炮未有 VT 引信之前，最主要的主流引信是什么呢？最主要的主流引信就是定时引信。我们可以去回图三，麻烦。是啦，咁定时引信嘅操作方法系点嘅呢？定时引信嘅操作方法，头先大家见到有个士兵将碌炮插咗落一嚿嘢度，佢系点呢？其实就系要扭呢个圆盘。系啦，扭呢个圆盘有乜用啊？计时计粒弹几时爆？因为当时打一个防空炮嘅标准规则咧，就系首先有一个观察员。观察了目标和你自己支炮的相对速度、距离和高度有多少，然后再调校粒弹头上面这个机械式引信。 又等佢睇下幾時爆啦。嗱，舉個例，我個觀察員觀察到架飛機喺3000尺高嘅，咁我知道粒彈每秒可以行500尺，咁我就正常就教6秒爆咯。嗱，理論就係咁啦，但當然現實就冇理論咁美好嘅。咁人哋架飛機見到你有支炮就唔會企喺度俾你打噶。咁所以當時嘅戰鬥機定轟炸機咧，通常都會不停咁改變自己嘅高度、速度啊，同埋一啲做出一啲翻滾嘅動作咧，嚟到避開呢啲咁炮火噶。咁所以當時呢啲機械性時限引信咧嘅效率咧，其實就唔高嘅。嗱，我哋俾少少數據大家，其實當時未有 VT 引信之前啊，到底要打幾多炮咧，先至擊落到一架戰機咧？其實大家聽個數字真係嚇親啦，就係差唔多要打2000粒炮先至能夠擊落一架戰機嘅。嗱，咁當然啦，呢個係戰後嘅統計數字啦。咁當時咧，其實有啲情況就唔使用咁多，但係調翻轉頭，有啲情況咧要用比佢更多先打到一架敵機落嚟噶。嗱，咁所以咧點？因為咁難打架敵機落嚟咧，當時要有效用呢啲防空炮咧，嗰隊 crew 啊，即係嗰炮嘅炮兵嗰隊人咧，必須要有非常足夠嘅經驗同默契，先至能夠做到有效嘅防空效果噶。而當時美軍因為珍珠港被偷襲之後咧，就發覺呢啲咁嘅限時引信炮彈咧，其實對防空能力就非常不足噶，所以當時就同英國一齊聯合加速研究呢粒 VT Fuse 嘅產生啦。嗱，嚟到呢度講到粒。Fuse 点劲咁劲嘅时间咧，我哋睇下其实佢个正式运作原理系点啊？我哋嚟一嚟图七啦，唔该。嗱，张相就可能蒙少少，系啦，唔紧要，我同大家讲解一下嘅。嗱，中间呢度你见到黑色嘅，其实就系佢嘅电池部分。嗱，呢粒炮弹嘅引信好搞笑啊，系要用电噶。咁但係初開頭咧，佢哋用乾電嘅時候咧，發覺唔得啊，因為當時二次大戰嘅時候嘅技術所限咧，用乾電池好快就冇電啦。而佢哋亦都試過用濕電，效果同樣都唔理想嘅。咁所以之後咧，佢哋就發明咗咧，將一啲嘅電解液放喺中間，利用炮彈發射嘅時候嘅衝力同埋離心力啊，將呢啲電解液咧揈去周圍嘅電路板，而產生足夠俾上面真空管產生無線電波嘅電力啦。咁點解需要用到無線電波呢？咁因為啊，其實 VT 引信嘅觸發方法咧，其實係需要靠呢啲無線電波噶。嗱，我哋嚟到呢度咧，就不如睇下圖九先啦。係啦，圖九，大家見到呢一粒粒係咩嚟咧？就係頭先我講過嘅真空管啦。因為當時仲未有 IC 集成電路嘅產生啊，所以咧要做一啲微radio 嘅接收咧，系必須要靠呢啲咁真空管噶。咁當然啦，而家已經銷聲匿跡啦。咁如果係嘅話咧，你去野間鋪應該都唔會揾到呢啲噶啦。嗱，我哋可以直接落下一張圖啊。係啦，咁講咗，唔好意思，應該係第七張圖先啱。係啦，係翻呢張。嗱，當呢度有佢有足夠嘅電，產生咗無線電信號之後。咁會點呢？佢呢度就會發放一啲嘅無線電波。當粒炮彈飛到去目標大約21米嘅時候，嗱呢個目標唔一定係飛機嘅。雖然我哋今日主力講飛機，我哋之後就會講其實呢粒 VT 引信除咗對空炮之外咧，其實都仲有其他用處噶。嗱，佢產生到無線電波之後，呢個粒炮彈就會發出一個無線電波，而彈殼就會成為天線。當呢粒炮彈去到距離目標大約21米嘅時候，佢嘅無線電回信就會足夠引發咗呢粒 fuse 嚟到引爆粒炮彈。換言之，之前所講嘅用觀察員觀察速度、高度，我已經唔需要啦。我只需要知道架戰機大概距離我幾多，然之後萬炮齊發打過去，咁啊基本上一定會打中噶啦。嗱，正正就係呢粒 fuse 當時係一個非常之劃時代嘅設計嚟嘅，所以咧有一項工作咧就必須要做得好，就係、是、保密嘅功夫啦。因此啊。因為呢粒炮彈咧，就算佢正常設計，如果就算打唔中目標，都依然係會爆炸噶。但係喺戰場上面，瓦彈同臭彈咧係基本成日出現噶。大家而家香港見到有陣時掘地都揾到一堆二次炸彈啦，所以可見咧當時嘅引信咧其實唔係咁可靠嘅啫。咁另外咧呢粒彈咧當時亦都係冇發配俾地面部隊嘅。點解咧？因為驚地面部隊有需要撤退嘅時候咧，留低咗粒炮彈俾敵人執到嘅時候咧，就會理解咗呢個當時咁先進嘅設計咧，咁就會出事噶啦。嗱，呢個限制咧其實係直到1944年先取消噶。嗱，我頭先講過，其實呢粒炮彈 在未出现之前呢，打一炮防空炮，一个防空炮大概要打2000发炮弹才能够击落一架敌机的。但是当这粒引信出现了之后呢，其实就减少到四分之一，大概只需要打500粒呢就可以打到一架战机落来的。不过其实同当时开战之前啊，盟军统计只需要大概100到160发炮弹就打到一架战机落来的数字呢，其实还相距甚远的。嗱，呢个嚟到呢度，大家可能会问啦，咦，你开头嘅时候讲到呢粒 VT 引信，点解系可以终结二次大战同埋军国主义嘅利器呢？因为佢最主要嘅功用咧，就系爱嚟对付日本二战最出名嘅自杀攻击神风特工队啦。嗱，嚟到呢度，虽然时间差唔多，但系喺未讲神风特工队之前咧，我同大家介绍下 VT 引信除咗应用喺呢个对空炮之外咧，仲可以应用喺边度啊？嗱，我哋嚟图十啊！系啦，大家见到呢架系啦，都系当时英军嘅通用载具，系啦，佢个名真系叫通用载具噶，佢个名叫 Universal Vehicle 啊，系啦，嗱，咁佢拖住粒系咩咧？呢粒系当时磁性引爆嘅水雷，咁其实呢个 picture 到底成件事系发生紧咩事呢？因为当时二次大战之初啊，德军为咗封杀英伦海峡嘅船嘅航行咧，就喺英伦海峡投咗大量嘅磁性水雷。咁其实磁性水雷同一般水雷有咩分别呢？一般水雷呢，其实就係用緊呢个触发，头先讲个触发引信。换言之，一粒水雷我架船行埋去黐咗就会爆啦。係啦，咁但係其实咁直接爆破呢个效果唔係咁好㗎，佢只能够炸穿一个窿，咁只能够令到一个部位入水嘅啫，除非佢同一时间中咗好多粒，如果唔係架船呢基本上都仲有航行能力㗎。咁磁性水雷点样改善呢一点呢？就係、是、可以喺舰体，假设呢粒水雷呢架舰，我未埋到去之前，就系、是、一定嘅距离爆炸。咁大家可能会问啦，咦，唔系黐埋爆劲啲嘅咩？原来唔系噶，喺一定距离嘅爆炸，爆炸所产生嘅冲击波咧，其实系比直接爆破更加大杀伤力噶。咁但系点解会发生呢件事呢？就系、是、当时德军投水雷嘅时候咧，有几粒投咗落个沙漠度，唔系沙漠，沙滩度。咁咧就冇落咗水度咧，咁當時就俾英軍發現咗啦。咁執咗翻去嘅時候咧，就了解到呢粒水雷嘅結構，就破解咗呢個方法啦。通常當時有咩辦法可以破解呢啲磁性水雷或者磁性炸彈咧？好簡單，就係喺個艦體做一啲防磁嘅工作，咁就可以避免到頭先我講嘅水雷嘅爆炸啦。嗱，其實除咗磁性水雷之外咧，二次大战的时候咧，德国亦都研制了一些用声音嚟到起爆的火箭喎。其实是什么嚟嘅咧？嗱，当时德国曾经考虑过咧，将一些轰炸机的声录咗喺呢个炮弹的引信上面。当呢粒引信飞到埋去接收到呢些轰炸机或者战斗机的螺旋桨声的时候咧，就会引爆啦。但大家听都觉得其实好搞笑啦。咁当研究紧嘅时候咧，其实德国就已经战败噶。呢粒声音，所谓声音引信嘅炮弹咧，系从来冇面过世噶。嗱，其实唔止德国研究紧一啲其他嘅引信噶。嗱，美国除咗研究呢个 VT 引信之外咧，仲研究过呢个光学感应嘅引信噶。咁大家嚟听下到底呢粒引信到底嘅原理系点啦？嗱，佢主要咧就系装喺一啲炮弹或者当时嘅火箭上面，装喺个尖头嗰度。佢主要咧就系收集到一啲光。入到個引信上面，當個光去到一定嘅強度嘅時候咧，就會引爆粒引信啦。嗱，大家聽都覺得呢個設計咧，其實相當大缺陷噶。嗱，第一要有光啦，咁換言之係咩啊？即係一定要朝頭早先用得啦。第二，就算係朝頭早烏雲密布嘅時候，都係唔會有效噶。咁所以咧，呢粒引信咧喺 VT 引信被研發咗出嚟之後咧，呢個 project 咧就直接俾人 ban 咗啦。嗱，嚟到呢度。我哋就同大家介绍咗 VT 引信到底有几咁犀利啦，但系通常，但系都系只系留于一啲好似好数据嘅上面。嚟紧我哋会同大家讲，其实到底真正战斗方面 ，VT 引信有几咁犀利啦。嗱，头先讲过 VT 引信最主要拦截嘅系日本嘅神风突击队。咁点解呢？因为当时喺冲绳海战嘅时候啊，神风突击队咧已经系日本可以话系最后嘅杀着嚟噶啦。咁VT 引信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拦截空中的战斗机，而当时的日本航空兵呢，其实已经不是一些很精锐的士兵来的了。为什么呢？之前几场海战啊，好像马里纳巴海战啊、菲律宾海战的时候呢，其实有经验的驾驶员呢已经消耗得七七八八的了。 咁去到嗰个时间啊，所有嘅驾驶员咧，其实都已经唔系一啲好有经验嘅驾驶员。换言之，佢哋喺空中做到嘅动作咧，非常之咁单调噶。所以佢哋其实有好多咧，就系成为咗呢个 VT 引信之下嘅牺牲品啦。咁嗱，嚟到呢度。其实仲有好多资料想同大家分享噶，但系其实今集嘅时间就已经差唔多啦，剩低嘅落嚟嘅资料，到底呢粒 BT 引信点样喺实际方面真系协助盟军战胜咗二次大战呢？我哋下一集再同大家继续详细探讨下，下个礼拜见，拜拜。